我来讲中文。我们有一位特别的英文堂的讲员。
We have a special speaker for our English ministry.
请您给我介绍 Steve Murrow 牧师。
Let's introduce Reverend Steve Murrow.
And his family. Steve Murrow 牧师是我们台瑞堂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讲员。
Reverend Murrow is a familiar figure for our charity side.
那 Steve 牧师他也是我们今年退休会的英文聚会的讲员。
He's also the speaker of our retreat, which is in September, for our English ministry.
他们一家非常的爱主。
His whole family loves the Lord.
热心传扬福音。
Break out gospel.
那 Mrs. Murrow 呢，也是在本地有带领这个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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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 Bible好，我们感谢赞美神。那下面呢，我们就请 Steve 牧师一家，还有我们的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可以到我们英文堂弟兄姊妹传讲信息。Now we invite another Steve and Andy, and also this coming in the English room, and Steve will deliver the message.
Can Steve say something about our congregation?
Good morning, we're so glad to be here.
大家早上好，我很高兴来到大家中间。
I am so honored that you invited me to be here in my family.
我很荣幸得到大家邀请。
We share the same God.
我们有同样的神
，We love the same God.
我们爱同样的主
，He is the creator of us all.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He is Lord.
他也是我们的主
，He is King.
他是我们的王
，And because He is Lord and King, we must obey Him.
因为他是王，他是主，我们要遵从他的这个主
，And we love His word.
我们也爱他的话语
，His word alone is true.
只有他的话语才是真理。Thank you very much.
因为我们从此意从此理解圣经的话语行
约翰的福音是比较
诗歌，我心灵得安宁。今天我们的正道题目就叫平安活出使命。刚才我们弟兄在带领的时候也分享，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平安它是一个稀缺的物品。其他的东西我们可能都有，甚至有很多，但是谁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呢？主耶稣说我们在他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这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绘画比赛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记载在荒漠甘泉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人讲的故事，也有不同的这个演绎讲法那荒漠甘泉记载呢说有两位画家呀，他们相约各画一幅画，然后这个画呢是命题作画，那题目就叫做平安。那第一位画家就画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湖，湖面风平浪静，湖水如镜，镜子一样。那山上的美景呢就在水中留下了美丽的倒影，让人看了却觉得心里觉得很近，就赞叹不已。那另外这个朋友呢，这个画家呢，他就画了一幅不同的，他画的是一个万马奔腾的一个瀑布。那么在这个瀑布旁边呢有一只小灌木，它这个枝子好像弯在水中，似乎这个瀑布的浪花都能够打到它的鸟巢。而鸟巢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就建立在这个树枝这个分叉的地方那这个鸟巢被这个被瀑布好像叫健身，可是鸟巢当中安然的睡着这个枝灯雀。那人们看了这幅画，赞叹不已，说这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往往并不是波澜不惊，真正的平安是在一切的动荡、一切的波浪、一切的翻腾当中，我们仍然有这样一种的笃定。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我们所倚靠的是谁，我们无所惧怕，这是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才有讲，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句话讲出来好像似乎有一点点的让人不太受安慰，要给我平安，但是耶稣却讲说有苦难，实际上他只是讲出来一种的事实告诉我们。但是就在这苦难当中，耶稣说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他是胜过的世界，他是大有能力的主。那么在这个二十一世纪，我们知道科技日新月异，经济不更不进，人们的生活呢愈发便利舒适，人际联络更加的快捷，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不安。现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 已经到了2023年。我有时候现在年过半百，就常常更喜欢怀旧，想到小时候，那当然我们中间有长辈不敢在这里这个说自己年纪太大啊，不过毕竟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就想到自己小时候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科技水平还很低，生活极不便利。那时候哪有像现在这个条件，走在美国的大街上，你随便拿出你的 iPhone 你的手机，我用的不是 iPhone， 拿出你的手机一拨通，就跟你在国内的亲人就可以直接来视频通话，这现在已经司空群体，多么的方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现在是一个地球村，我小时候哪有电话和打，就在到了单位的那个破平房那个宿舍里面啊，平民不一样的宿舍里面，那全单位传达室有一个电话，可以是让大家说这个借传达室的电话去打一打，大家记得那个年代吗？然后电话打过去还要去那边要去叫人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我小时候我们住在那样的一个真是贫民窟的那种很破旧的平民，家里面上水也没有下水也没有，我们住的那个家属院的鸡窝，鸡窝因为家家养鸡啊，但是鸡在地上乱跑，然后鸡粪啊什么都在那个地方，下一点雨就是完全的泥泞，小朋友们就在泥水里趟着泥水就这样玩。我生在11月，我的妹妹也生在11月。我妹妹出生的时候我记得，我生下来但是我不记得，我妹妹出生的时候我记得。那寒冬腊月，然后我妈妈就给我的妹妹去洗一个尿布，那时候应该我妹妹还很小，我妈妈也是产后身体还在这个完全的康复愈合当中。到哪里呢？整个大院有一个水房，叫做水房，水房里是没有热水，都是冰冷刺骨的水，为了让那个水管子不动，在水房里面要生一个炉子，火炉子，让它僵僵的不动，冰冷刺骨，然后就洗我妹妹的尿布，回来以后手上就要抹很厚的那个凡士林，不然就一道一道的裂缝。以前生活就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年纪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现在我们生活太好，对不对啊？极大的便利，物质是极大的丰富。现在的科技，回到家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啊，洗衣服你有洗碗洗衣机啊，这个洗碗就洗碗机啊，各种各样的机器。然后现在说这个做饭炒菜还有一个炒菜机啊，而且专门炒中餐的啊，你要麻婆豆腐要鱼香肉丝啊，这个材料啊都丢进去，然后按着电钮哗哗就出来，方便的不得了，对不对？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有多少人说我能够成功享受真正的贫民窟？中国睡眠协会做过一个统计，说当代的人比1900年的人一个多世纪以前，每人每日少睡眠一个半小时。每人现在睡眠，一个好的睡眠，安稳的睡眠已经本身都成为了稀缺品。就在最近，就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和师母有辅导不同的夫妻弟兄姊妹婚姻的状况、家庭状况等等，不止一个人跟我说睡眠是大的。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发表文章，预测21世纪影响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哪三大疾病呢？跟20世纪里面不一样。20世纪有包括心血管病，但是21世纪影响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预测是癌症、艾滋病，还有抑郁症。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的统计调查，全球已经有超过3亿的人患了 抑郁症加心理就是疫情的时候，这是疫情的时候。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当中增加了18%，当时预测到202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高致残性疾病。这个预测的时候 ，COVID 还没有。我说他们这是有点讲预言的，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这是有点预言的。但刚刚 COVID 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多少的人抑郁、焦躁、恐慌，不单单只是年轻，在各个年龄层段当中都有。长时间的居家里，对未来的不确定，健康的、工作的、经济收入的，常常的居家。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紧张 ，you name it， 这就在几年以前，大家都很记得。那我看到美欧说，现在这是世界第一世界的国家，是经济很发达的、很和平的、很富庶的。2022年，乌克兰的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全世界的。就更不要说跟我们这些华人息息相关的，现在看到海峡两岸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局势，剑拔弩张，没有一天不关心，没有一天不打算，求神怜悯，让我们中国人不要自相残杀。现在我们处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和这样一个时代，很多人深深的发出这样的口令：平安，到底在哪？那么当我们讲到平安何处寻这个题目，我们先要想平安的反面是什么。弟兄姊妹，平安的反面是什么？是不平安，也可以说是苦难，对吧？平安与苦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知道有多少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影视作品去反映这样一个主题，不知道有多少的哲学的书籍，那些思想家去思考苦难与平安，甚至有人曾经说过，苦难是最能够激发人的宗教情怀、哲学思考的这样一个平稳。在平稳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去多想这样的事情，但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那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到底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有多少次别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是做什么？生老病死，经历各种各样的打击、逆境、意外。多少时候，我看到人在那里哭，我陪着他们，我陪他们一起跪在我的面前，甚至有的时候祷告，我都不动。这样的一种绝境，这样的一种绝望，有的时候生命说什么都是多余，甚至说什么好像都不该说的。他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无语问苍生”，在人间有这样的回应，人世间。大概无外乎是这两种说法，一种叫做宿命论。什么叫宿命论呢？一切都是定好的。中国人有句话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命中注定，你就该，就轮到你身上。”那怎么样呢？那你就受不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论的观点，非常的。那跟他相对的还有一种呢，叫做无神论。其实这个无神论它比较广，包括不可知论，包括自然神论。这个无神论的观点是怎么样？对待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他嗤之以鼻，因为他不相信有神。你根本你不要去问这个问题。在上礼拜五，我们校园团契禅经分享，大家有很好的探讨，最后都快受不住。要查找西单雅书，查找西单雅书。 那么在西班牙书一章十二节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分享了，在我这个圣经上，我都不知道哪一遍哪一年读圣经的时候，拿到西班牙书的时候，我做一个笔记，笔记上写什么呢？西班牙书一章十二节，我给大家读这句话，讲到当时的耶路撒冷人，讲到当时的犹大国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完整背逆和坚心硬。所以那时神说，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然后请大家注意，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前面他说有耶和华，似乎好像是信神的，后面这俄间心得什么呢？这神也不降福也不降祸，基本上就这个神跟我没什么关系。降福那是神的慈爱，降祸是神的公义和神的管束。当他说神也不降福也不降祸，他就在那里宣告，神我既不相信你的慈爱也不相信你的公义，我既不需要你的慈爱也不需要你的公义，你跟我没有关系。这就是今天世人在神面前这样一个人格，这样一个悖逆，宁可去寻求假神，宁可去寻求自己。那到底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苦难？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就源于罪，源于罪。大家首先注意，在伊甸园当中没有苦难，对不对？神创造万物，这都是好的，都是圣的。所以一天没有给这个他们，每一天都是到最后一天第六日创造成圣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在伊甸园当中有没有苦难？没有苦难。有没有悲伤？没有悲伤。有没有死亡？没有死亡。还有很重要一点，在始祖堕落犯罪之前有没有罪？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嘛，第一次犯罪之前显然是没有犯罪嘛。那如果有犯罪，那这个就不是第一次的犯罪了。你在一人当中有没有罪？而当我们始祖犯罪以后，大地受了咒诅，人类承受的这个罪恶的咒诅，苦难、悲伤、痛苦，乃至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就进入了世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那个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要特别的强调一点，因为我讲到这里呢，特别的强调一点，千万不要把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圣经对苦难来源的一个解答，来源于罪，把它怎么样？把它简单化，甚至于把它个人化。什么叫简单化、个人化？如果你经历了这样的苦难，那就一定是你犯了什么样怎样的罪，或者还有什么罪没认清，所以就一定是神要惩罚你的个人。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个人。这个要非常小心。昨天认识一位同工，他们夫妻呢，来得很安全，非常安全。那这个弟兄得癌症，得了绝症，他在绝症绝望当中呢，远方有一群弟兄姊妹知道他们的事情，为他们祷告，知道他们的事情，特意开车来到他们家，就说为他们一起来祷告，按手祷告。然后呢，就一起跪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然后呢就讲讲什么呢？
好，开始
说你一定还有罪没有认清，
对啊，
哎，所以呢你这个癌症还没有得医治，所以呢就逼着他认罪。那么这个弟兄呢就开始想啊，从自己能记事的开始就是想啊，把所有的罪啊，我就是撒了个谎啊，偷拍橡皮啊，等全都认得干干净净的，
不对，
干干净净的。然后说好了，没问题了，神要医治你。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些人又来到他的面前说：“你一定还有罪没有认清，你还有什么隐藏的，就逼他。”因为你们这是很残忍。 这是很不近人情，也不近神情。你想想，本来已经在疾病的折磨、煎熬、痛苦当中，受到这样的打击，你还逼着他，你还要对人任性，还要对人没任性啊？你是不是对神有隐瞒？你是不是有在撒谎？等等等等。他说：“我能想到，我已经都认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不否认，我们如果要是经历这个磨难，可能是叫什么呢？中文叫咎由自取也好，那可能是你自己一些原因造成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你就说到这个癌症，常常抽烟，那就比较容易，更高的可能性得什么样的哪里疾病，或者是得癌症，肺就容易出问题，这是比较高，这是有相当关联性。我们知道，那常常喝酒，就哪里可能会出问题，肝就可能会出问题，胃可能会出问题。”就常常呢吃一些的这种腌制的这个食物，按胃就容易出问题。这些呢都是有特别的证据，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可能去研究这些方面的，这个我们是知道的，是有它的关联性的。那一个人他不遵守交通规则，总是开快车，闯红灯，闯 stop sign， 那么什么的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交通事故吗？对不对？这可能性就更大一些，这个是有关联性的。但是有的时候不绝对是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他从来不抽烟，但是别人抽烟，你知道，尤其我们在国内那边不太注意。我小时候，尤其到逢年过节，啊，这个串亲戚邻里，然后一起吃啊喝呀，这个。屋子也小，那时候那个条件也差，屋子也小，一屋的人烟雾缭绕，真的是那个抽烟，就是那个我们说叫什么叔叔伯伯们抽烟，烟雾浓的呀，就是屋子这角你往那边角，小屋子你都看不清的，就是这样。我们有小孩子也都在那跟着吸这个二手烟，这小孩子多无辜，对不对？你都说他得了这个癌症是他的，刚才给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例子，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完道以后，今天准备来这里，我说就是啊，今天来了一个新朋友，要想和牧师谈一谈，可不可以？我说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到办公室去，各位刚才没有信的，这位女士一进来就开始哭，跟牧师为了小侄儿祷告。他和他的哥哥兄妹两个人感情特别好，全家就一个独苗，他哥哥有一个儿子，在国内那头是。独生子女政策啊，等等，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现在都还记得这孩子的名字叫孙振家，姓孙，振兴家业，连家人看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六岁得了什么呢？睾丸。六岁的孩子得睾丸，他们家在山东，然后到北京去看儿童医院，看肿瘤医院等等，家人绝望，在绝望当中来到教会，他们刷过我的就小孩子祷告，我们就一起在主人面前迫切的为孙振家这个小朋友。我是讲到我每次提到这个，我常常还讲过，我就不知道现在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我在试。然后我就祷告完，我当时问了这个女士一个问题，你们怎么会六岁的孩子得睾丸呢？他说牧师们都知道，说我们家在山东，山东人，他说我们村子旁边就是齐鲁市，这个齐鲁市整个每天村子里从早到晚闻到的那个气味都是不正确的。然后呢，这是一些年以前，现在国内这个环保的问题越来越重视。而当年这个记者，报社的记者来采访，那么这个村民啊也盼望他能够给曝光一下，给报道一下，给改善一下。记者看完以后说，我写写顶多大概就是民房那一次，不会不会不顶多就民房。这已经是蛮久以前的事情。你说是这个孙振家这个小朋友，他自己是犯了什么罪，滔天的罪？不是，大家注意，是整个我们人类的罪。但是我们都在干一个罪的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都在互相的影响当中。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疫情这两年，这几年一直没有回去，以前在国内传福音，到乡村去传福音，跟人老乡们传福音，到艾滋病，跟人艾滋病人传福音， 我有一位同工，那个讲到当地的同工讲到，我觉得非常直接。他说什么是这个？不是你们养猪养两种猪，一种猪就实际给这些猪喂这个东西，每天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长得特别的快。然后这些猪肉你们自己不吃，卖到市场去让城里人让其他人吃。然后还养另外一种呢，自己满地跑的那种猪肉，长得很慢的，自己来吃。可以流行一句话吗？叫做自己生产什么的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好像自己我平安了啊，我这东西去就给别人，让别人去销售的。但是我们都在一个互相影响当中啊，你要去买别人的，你要去受到别人这些的这个结果的影响。我觉得沈保罗老师讲过一句话，就是每天我们开车在路上出门之前的说个祷告，短短祷告两句就可以。第一句人不撞我，第二句我不撞人。啊，我怎么什么意思呢？他说开的再好，50%在你手里，你说是不是？你开车技术再好，再稳啊，在遵守交通规则范围内，你就50%。哎、你不撞人是你开的好，人不撞人神的保守。嗯。因为有时候你好好的，你这绿灯你通过，那边一个人闯红灯啊，通一下把你撞了，弟兄们看到了，哦，你看那个你被撞了，这是你的，你是不是冤枉？明明是那个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所以今天我们都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当中，是全人类的罪，让全人类都处在这样苦难，没有平安光景。现在我们要说的这个东西，我们上次讲喜乐和乐，这次讲平安和祝福，在这个时代当中，平安喜乐都是很稀缺的。喜乐从哪里？平安从哪里来？而且更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为何，而是如何，到底怎么样得到这样的。那么世界世人对这个如何得到平安的回答是怎么样一种的态度，怎么样一种的反应呢？如何得到平安呢？首先靠钱嘛，花钱去买平安，那花钱买的真的，即使你金钱再多，你不一定有真正的。住这个豪宅深宫大院，住在那里面的人都一定幸福，我很不容易，甚至可能荒芜不可控制，甚至可能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极其的破碎，甚至可能每天在承受许许多多的压力，哪怕是锦衣玉食，但是食之无味，这样的状况太多。我跟听过James Dobson，大家知道道德生活是James Dobson爱家协会的创始人，他们曾经有一个系列的一个木偶队，有一个队长呢，因为这个诗就讲到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的经历是什么呢？有一次当地的一个棒球队的老板，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企业家，他才能够有自己拥有这种棒球队啊，然后有这样的这个投资啊产业啊等等。然后呢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听那个录音这个地方忘掉了，然后呢就有一机会这个牧师要去见那个棒球队的老板。那这个老板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人，你看赫赫有名的人，所以呢这个牧师见到这个棒球队的老板就有点拘谨啊，有点拘谨，这是成功的人，是成功的人物啊等等。谈了半天呢也没有谈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后来他就豪华的办公室里，那时间到，然后这个牧师呢要走，一个人家老板也是该就外面还有秘书啊等等，没有继续啊。过了没有多久，结果这个老板当地做的老板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牧师就是 说牧师啊，我对你有点失望。牧师，你对我失望什么呢？牧师，我非常非常想从你那里知道，我到底怎么样真正的平安。所以我这么有钱，我这么多的产业，别人这么样的尊重我，好像我很有地位，但是我现在很痛苦。还是不信，但是你们不理解。我很想从你这里知道，我到底怎么样真正的平安。这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在世人面前都看到，但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今天世人说，你有钱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谎言。金钱、名誉、地位等等等等。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能够、第二，世界的态度是什么？逃避，
逃避，
逃避的人，这世界里不能的苦难，没有苦难。再说我往哪里去逃？往哪里去躲？你是跑到地极，跑到世界哪一个角落？你躲不掉。我们说家是一个地方的感觉，外面有问题躲到家里面，实际上在家中发生意外、发生事故、发生不平安的非常的多。还有遗产变现，不要去想这个世界的手法、世界的手段，让你暂时的忘掉这些的苦恼、愁烦，或者什么呢？干脆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就及时行乐。圣经里面不是有句话吗？那我就吃喝快乐吧，对不对？我就吃喝快乐。后面半句是什么来记得吗？因为什么？因为明天你们不敢，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圣经很熟啊，这圣经里讲的，那我们就吃了快乐，因为明天要死了，没有盼望，没有平安，就及时行乐。还有，世界还有什么态度？自我安慰，没有真正的平安，就自我寻找一种安慰，通过其他的宗教，通过善行，我做点好事，得到一个心灵的平衡。因为可能做了很多恶事，各种各样自我安慰的方法，从世界当中来寻找，这些都不能够给我这个平安，也不能够给我们永久。这个教授我也给大家看过吗？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应该是没有。你在外面布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但在咱们教会，应该没有人。我至少没有详细的。这个人叫做 George Eastman， 听过吗 ？George Eastman， 大家现在还是不大有反应啊？哎，我这个弟兄厉害啊！这个是年龄暴露啊，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就知道。如果是 George Eastman， 你还不知道，他发明了一个词，曾经遍及全球。而且当时这个公司他们号称我们公司的这个词这个商标是在全世界发音都一样的，就是这个叫科达，这个年轻人肯定知道了。那当时这是美国的骄傲，大家晓得吗？以前的几十年以前的华尔街 Wall Street 的那个股市，我股市一直不振的时候，就往往等着什么，就像今天那个苹果公司那个地位，柯达一发业绩报表，哇，立刻就提振信心。我就听当时听人讲，柯达是当年在美国垄断性的，全球有垄断性的公司。George Eastman 是柯达公司的创始人，柯达这个名字就是他自己发的。我非常骄傲，就在世界各地发音都一样，都叫柯达。后来，那为什么我对这个公司这么了解呢？因为我和师母我们一起服侍19年。啊，这个教会直堂建立教会服饰，然后就在纽约上头的拉切斯，柯达公司就在拉切斯，这 George Eastman 就是本地人， 各当工作组负责的。今天如果你到拉萨市去，当趟靠旁边稍微的往北边一点点，那 High Ball 那个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瀑布叫 High Ball， 啊，很漂亮，可以去看一看。High Ball 旁边树立了柯达的公司那个总部，一个大的，已经好几十年，到现在来应该有100年时间，就是当时就是一个摩天轮，很高的。那这个 George Eastman 他负责哪？那当时创立的这个柯达影像帝国，它是一个发明家，而且他又是一个企业家，他跟这个爱迪生 Edison 是好朋友，同时代的人。如果你去参观这个柯达这个 Eastman 的故居 Eastman House， Eastman House 就在这个纽约市，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面就有很多的，当然有很多照片了，因为是柯达公司的很多照片，就是他当年跟爱迪生一起的那个照片，那他的发明呢，虽然没有爱迪生那么多，但是他就成功的转化啊，把这个发明转化成了一个无比巨大无比成功的这么一个企业，赚了很多很多的钱，绝对是垄断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照相的时候，在国内，你在国内买那个胶卷，这个不管到哪里买胶卷，柯达的胶卷一定总是比那个富士的要贵那么一两倍，大家记得吧，就是要比你富士贵两倍。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色彩比你的好，质量比你的好。别的地方都是你卖多少钱我比你低一点，你卖多少钱我比你低一点，不是。柯达就是每座都比你的卖的贵。我们在柯达公司的那个退休的员工的一个弟兄姊妹跟我们讲，那柯达公司当年是不得了，他说我们是比印钞机还厉害，无比巨大的那个工厂里面，大大的那个卷轴就在你昼夜不停的印那个胶片，然后裁成一段一段的小小的一点一点，24张36张装一个小的这个盒子里面卖出来，成本2毛多卖2块多钱，没人跟他竞争，竞争也竞争不过，全球主要是柯达富士，当时中国有个叫乐凯，对吧？德国叫阿德卡，日本还有一个叫做康利，这都是很小很小，没有办法跟他竞争。所以这个说实际上积累了极多的钱，他钱多到一个地步，他住的这个房子呢，一开始搬进去的时候上海不是那么大，你看到这已经是一个 mansion 啊，这个宫殿一样的豪宅，但是呢他还嫌不够大，你去参观的时候导游会告诉你，他呢常常在自己家里面开 party， 一开 party 就起来许许多多的这个客人，他的客厅就不够住了，就不够坐了，这客厅不够坐怎么办呢？现在这个网络上有钱就任性，对不对？他呢住得很舒服，他也是孝子，把自己妈妈接来跟自己一起住，这个给妈妈养很多。然后呢，他住得舒服，他说我不要搬家，他就把土木工程师请来，他说我不要搬家，我继续住这个房子。但是呢，客厅不够大，你有没有办法？土木工程师说只要你有钱，我就有办法。他说钱对我不是问题，呵呵，他是谁啊？他是说是伊斯曼，钱不是问题。土木工程师说好。这是什么时候？1919年，100多年前。这是当年的照片。土木工程师真的是啊，就把他这个房子底下给他挖通了，然后呢还要垫起来，用铁轨垫，不然就是塌下来。整个挖通，然后底下垫上导轨，然后呢把这个房子呢就从中间一劈两段，中间那个从房顶到这个地基啊到墙啊全都要给它拆掉，然后通过导轨把这个房子慢慢的把它拉开，把房子拉开。拉开以后呢，然后就把这个地基啊、地面啊、地下室啊，那墙北方的房子有地下室的，咱们这边没有，北方就地下室的房顶全都给它补起来。大家看到中间那个那块有个房顶，大家看到吧？拉开了，然后再补，然后呢，整个都做起来，严丝合缝的，不能漏雨，还得结实。花了多少钱呢？在当时花了75万美元。
当时啊，一买就没钱啊。
100多年以前，百万富翁是不得了的。那时候是没有 billionaire， 只有 millionaire。他就做一件事情是 3/4 of a million。在当年1919年的时候是电视，今天的是比较少，是就是很值。今天我看太值了，但是在当年，你说这个人是多有钱，想做什么不做什么。说这意思呢，啊，是说没有决心，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孤僻的人。很热爱生活，你刚才讲常常 party， 朋友很多， 他到非洲去打猎，打的这个象牙那么大，摆在他的这个森林里面，你可以去看。然后呢，他很有钱，他也不是一个守财奴，乐善好施。实际上在当时，他是美国可以说首屈一指的慈善家。导游给我们讲，就在他那个餐桌，这餐桌里，他说曾经有一个晚上，那个晚上他把全美国几个著名的大学的校长都请来到他家来吃个人饭。饭桌上他就问那些大学校长说：“你们每个人说你们要多少钱？”在现场开支票，就那一顿饭，他开出支票超过1000万美金，在当年1000万美金，他一生捐出去的钱超过1亿美金。我再说啊，这是100年以前，即使今天有人捐出1亿美金，这都要上报纸的，对不对？当年他一生捐出超过1亿美金。乐善好施，我们本地的大学就叫 Rochester， 我们本地有一个非常好的学院叫伊斯曼音乐学院，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钱，牙科的伊斯曼单独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啊。这么一个有才、有钱、有影响力、热爱生活、会生活、广交朋友、乐善好施这样一个人，他应该最有名了，对不对啊？请问大家，你知道他怎么死的？自杀的。在有的关于他的一些生平介绍当中说他是跳海，这是不准确的。我们本地人就知道他不是跳海。我们刚才有讲，这个人怎么样？他打猎，所以他有很多的猎亲。然后呢，如果你去他这个参观的话，你看实际上他这一共是四层的这个建筑，顶层呢是不能够上去的，顶层不让上去。他就在顶层，他有一个猎枪，用猎枪对着自己，在自己家里面一枪把命。那有人呢，就为他开脱，说他到晚年呢，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所以呢，这种疾病很带来他很多的痛苦，就是肉体的痛苦，所以呢，他就自杀而死。这本身是对他有损。你知道，有好多人都得绝症，都很痛苦。但不是每个人都把自己打死，对不对？更何况他那么有钱，病可能治不好，但是疼痛的这个控制还是有。那时候已经有了什么吗啡啊，其他的止痛药都是有。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但他自己讲的，在他的这个故居，现在是一个博物馆，下面一层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正大的一个桌子，桌子呢是玻璃的，对。像橱窗一样，你就能够看到下面，就是这张他留下来遗言的便签。这可能大家看不清楚，我给大家念一下。在1932年3月14号，他留下了临终的遗言，非常的简洁。他因为没有其他的这个亲人，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有很多朋友。他说 ：“To my friends, my work is done. Why wait？” 等一下 ，G E 多一点，就很遗言，非常简洁。致我的朋友们，我该做的都做完了，那 work is done， 我还等什么呢？这么出色的一个人，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这么令人羡慕的一个人，唯一可惜的是不认识自己，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永恒的盼望，让他该做的一切都做完了以后，他就没有再没有目标，他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平安从哪里。给他走上一条路，非常的可惜。所以关于柯达公司还有其他的故事，以前做到这些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下面我们看，圣经46篇第1节，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并非改变，但非劳动到砍心，其中的水被洪涛中翻腾，山风里来找而看，我们也不看。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是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努力，努力。所以说 be still， 你要休息，要安静，要知道我是谁。你的辩义将被尊重，他的名将被高举。真正的辩义不可能从任何其他地方来。就像我们一代的传统分享，真正的祝福也不可能从任何其他的地方来，唯有从神。在诗篇131篇，就是另外一首上行之诗。很多人觉得非常喜欢上行之诗，他们都很短，但是那话都讲到我们的心。大卫的上行之诗，所谓上行之诗，有以色列人去敬拜神的时候，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越走越高，越走越高，就叫上行。一边走一边唱，一边走一边唱的就是诗歌，敬拜神的诗歌。大卫上行之诗，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侧不透的事物我也不敢行。第二节我们再一起读好吗？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那个水土，在他用心的其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相断过。这样，当仰望耶和华，明心识破，做父母亲的，在妈妈的怀抱里是何等的安息，是何等的平静，满了依靠，满了平安。外面世界再怎样的复杂，愿我们心平稳安静，实在是平静，就像一个庄园。我们的天赋是高的，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也用母亲的爱去形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个就是这样，就是永远的神的平安。你要不要怀疑他所赐的平安、他的保守、他的眷顾？我的平安从何而来？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刚才我们有讲到一个核心的根本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深深的触及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是有隔靴搔痒的人。我们就是世上几块钱买一本心灵鸡汤拿来读一读的那些网络的那个叫什么文啊，那个鸡汤文，当然这样的一种文，那是廉价。但是神所赐的平安是宝贵的，贵重。以赛亚书3章第5节，乃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担受，因他受了刑，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为什么神能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他把一切的不平安，他把一切罪恶的咒诅都担在了他自己的身上。他说：“我在十字架上为你们背，为你们承受，不该死的为我们去死，让我们没有真正的平安，罪得赦，能够与神。神的要求本来是如此之高，跟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谁能达到呢？没有，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若知道行善却不行，这就是他的罪。这个罪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有这样的罪，常常控告我们，常常诱惑我们，常常欺骗我们。我们引上一条歪曲的道，引上一条远离神的道路，最终是更加的没有平安。所以我常常说，当我每次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知道今天我们的十字架是空的，上面没有耶稣在上面受苦的那个形象。我们教堂在出门的时候看到我们托儿院，我们挂上的那个十字架，3年以上挂上的十字架，三根钉子，横梁上写的两个字是什么 ？Jesus， 他是永活，他已经活了，他带给我真正的盼望。 但是同时，当我们想象耶稣基督当年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伸出双臂，就好像在对我们说：“你们看，爱是不保留，我一切都为你死，完完全全。”同时，他也伸开双臂，到我这里来，来到我的怀抱当中。你们就是真理，罪恶不再重，撒旦没有办法再欺负你。只要我们 remain the Lord， 在这里，在英文当中关于平安，像有三个词，有三个不同的定义，一个叫做 safety。身体什么是一种免于意外伤害的状态。我们到工地里面戴一个安全帽，免得突然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打到你脑袋啊。爬这个梯子，这个梯子 safe， 免于意外伤害的状态。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 security 是免于故意伤害的一种状态。那些大款富豪，他们可能请很多的保镖啊。免于有人来绑架打劫，他有 security， 他也有 safety， 但是他们真有 peace 吗？也可以翻译成和平、平安，这样一种真正的平安是以爱这样的理解。若不能够真正经历得到解脱，用十字架去看，圣灵的爱描述你，你没有办法经历。这位女士叫玛格丽塔·拉斯，她是英国人，一个作家，一个演讲者，一个当时代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她常常就跟基督徒辩论，说没有神，她相信有，在上世纪的时候。那因为他那个时候无神论的观点，大家知道上世纪他是198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徒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就像今天是个越来越世俗的时代。所以呢，他标新立异，就引起很多人关注，他也写了书。在他离世前不久，有一次电视记者采访，对着摄像头，对着许多的观众，记者呢这个采访他问他很多问题，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花一生的时间去跟那些基督徒辩论，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你讽刺他们，你看不起他们，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是羡慕这些基督徒的地方呢？可能是人之将其言也是。玛格丽塔·拉斯对着摄像头，对着所有这些观众，他说很多观众都是基督徒。这个节目在中国播。他突然表露自己的心情，他说有，说有一梦，我很羡慕你们这个人，就是你们有了赦免，但是没有赦免，有三万句不对，大家听到完就特别不对，走了就走了，他面对的是永远的黑暗，他虽然说没有神没有神，但他不知道他的位置是什么。更没有经历的更圣母爱。罗马书五章7-8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讲过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人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为我们死。彰显最大的爱，就是十字架上，通过他灭掉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今天人们真的给我们真正的来解释，人跟他一样。 您跟自己，您跟神所创造的万物，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跟神没有很多。当人跟神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其他真正的朋友，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更多后书五章二十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是圣灵，认定做你这个人的祷告，这个祷告我们在学会，也叫 sinister 这个罪名，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认定自己，与神得到的救赎，得到他真正的自由，永远的自由。我感谢你，您因为爱我，成全我，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你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救和人生的主。我愿一生一世跟随你，成为你的喜悦，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到了，你看看真心的发自内心的真实观察，就是我们把你认识的这些，你让我看看哪个人能够怎么这样子怎么样，怎么做的任何接受我的爱，他的这个什么都是你的意识，你把你认识的这些，你把你认识的这些求主你属天的真平，因着呢赦罪之恩赐给你，知道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你赐给我们肯接受主的这些恩，你们怎么样？这是我说的，永远的永远的，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遇到什么样的拦阻，遇到什么样的逆境。我们是信主的，这个恩典高出一点，就是万岁。求主你胜过的世上的苦难，保护你家人，这个所有人遇到的困难，今天我们。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平安不是没有付出代价，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主义，耶和华将我们的罪孽都尽扫除去。感谢主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上了代价，让我们可以有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安稳在耶稣手中。那我们也是收奉献的时间啊，那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来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歌，安稳在耶稣手中。
我的眼泪伤心，要问谁是大错，怎是我爱我的错？当人们爱上。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我们感恩的日子，在我们把我们所担纳的都献在你的床前，为你的圣功所用，施恩主悦纳，也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让我们自己也和这份一样，能够为你所用。感谢赞美主。奉恩耶稣圣名求祷告，
阿门。